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一宫殿时期，克里特岛和北部岛屿之间的接触变得频繁起来，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对爱琴海诸岛居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地精英试图仿造克里特岛的产品，米诺斯人的海外移民促进了这些贸易，移民主要定居在希拉岛、米洛斯岛和凯厄岛。第二宫殿时期，移民的规模和数量明显增加。克里特岛西北面有几个重要的定居点，在基西拉岛上，米诺斯人修建了可以远眺克里特岛的山顶圣所。在克里特岛东北面的卡尔帕索斯岛、罗德岛和科斯岛上，米诺斯人建立了定居点。小亚细亚海岸线上的米利都也有他们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原本就有居民，克里特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有时，移民在以前无人居住的部分定居下来。米利都定居点特别值得一提，在第一宫殿时期，一些来自克里特岛的商人移居到米利都原有的一个城镇。到了第二宫殿时期，米诺斯人在这里的地位已经大不相同。这一时期，米利都的物质文化由米诺斯人主导，当地生产的日用陶器有 85% 到 95% 是米诺斯风格。这里还建了一座米诺斯风格的圣所，圣所中有一个用土砖建造的祭坛。这里使用的是线形文字 A， 当地生产的陶器在烧制之前会被刻上这种文字。很显然，当时有许多米诺斯人生活在米利都，他们聚居在这里，建立了米诺斯式的组织。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个地方第一次被命名为米利都。米诺斯定居者可能是以克里特岛上小镇米拉托斯的名字为这个定居点命名的。麦西尼人到达克里特岛之后，爱琴海上这种海外定居的模式发生了变化。米诺斯文明在爱琴海南部岛屿上的影响示威，不敌麦西尼文明的强大影响力，就像其他相似的地区一样，在米利都，米诺斯时期以毁灭告终，麦西尼定居者取而代之。大多数陶器都遵循麦西尼的形制，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当地生产的。更突出的是，房屋和墓穴也都是麦西尼风格。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宗教仪式也是麦西尼式的。沿着安纳托利亚海岸，麦西尼定居点从米利都向南延伸，一直到达近海岛屿，特别是罗德岛。在本章所涵盖的整个时期，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都与当时的近东国家有重要的外交和其他联系。无论是在第一宫殿时期还是在第二宫殿时期，克里特岛都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泰勒达巴的王宫里，人们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下半叶的壁画，其在风格、技巧和主题上都有鲜明的米诺斯特征。壁画表现了各种米诺斯主题，包括穿着米诺斯服装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正在参加克里特岛上常有的跳牛活动。该壁画对米诺斯图案的借鉴表明，在埃及新王国时期之初，克里特和埃及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公元前15世纪埃及的首都底比斯，有两个贵族的墓葬，墓穴壁画描绘了所谓的克夫提乌人，他们穿着米诺斯的服装，拿着米诺斯风格的金属或石质容器，其中包括公牛头造型的水杯和整头公牛的模型。这些人想必是向埃及人呈现厚礼的克里特使节。甚至有人指出，早期壁画中的克夫提乌人看起来更像米诺斯人，后期壁画上的更像麦西尼人。赫梯人也与爱琴海地区的民族有联系。 从公元前15世纪起，赫梯国王就已经意识到了阿西亚瓦人的存在。这是一个复数名词，指代西部与其相邻的民族。关于阿西亚瓦的身份，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最近面世的赫梯文献清楚地表明，阿西亚瓦人不仅生活在赫梯人的西部，而且与其隔海相望。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把他们归为亚该亚人，即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开始重视阿西亚瓦人。哈图西里三世试图恢复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秩序，赫梯的叛逆分子皮亚马拉都从哈图西里三世那里逃到了米拉万达。米拉万达在赫梯的支配范围之外，但是受阿西亚瓦国王的间接控制。哈图西里三世到米拉万达去追捕皮亚马拉都，要求当地的统治者把这个叛逆者交给他。但是皮亚马拉都乘船逃到了阿西亚瓦人的土地上，从那里他继续对赫梯人进行袭扰。哈图西里三世的远征失败，他写信给阿西亚瓦的国王，称他为兄弟，请求阿西亚瓦王帮助他剿灭皮亚马拉都。我们通常把麦西尼国家看作一系列相互斗争的政权，然而哈图西里三世仅仅将其中一位统治者视为阿西亚瓦人的国王，这是很不同寻常的。这位国王很可能是希腊中部的底比斯的统治者。根据刻有线形文字壁的泥板，底比斯不仅控制着希腊中部周围的地区，而且还向东控制着优卑亚岛的大部分地区。这位底比斯统治者似乎已经成功地让哈图西里三世视他为亚该亚人唯一的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的继任者图德哈里亚四世也远征到了西安纳托利亚，他入侵米拉万达，可能还破坏了米利都的定居点，扶植自己的盟友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图德哈里亚四世是这样称呼那些被他视为与他地位平等的国王的：和我同等地位的国王包括埃及国王、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和阿西亚瓦国王。舒利后来又抹掉了阿西亚瓦国王，也许是因为在图德哈里亚四世远征西安纳托利亚之后，这位亚该亚人的国王失势了。公元前第2000年中期，把米诺斯定居点和麦西尼定居点联系在一起的是贸易，能够证明他们与埃及和赫梯王国之间关系的证据也是贸易。从克里特岛出发，有三条主要的贸易路线：向西北走，经基西拉岛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向北走，经过希拉岛、米洛斯岛和凯厄岛，到达阿提卡地区的铜矿和银矿；向东北走，经过卡尔帕索斯岛和罗德岛，到达安纳托利亚，然后向东到塞浦路斯和黎凡特。前面提到的米诺斯人定居点全部位于这三条贸易路线之上，这并非偶然。麦西尼人来到克里特岛后，贸易从米诺斯人那里转移到了麦西尼人手中。公元前1300年以后，主要的贸易路线发生了变化，但麦西尼人和米诺斯人一样，在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和黎凡特地区有广泛的利益联系。从公元前1300年前不久，一艘沉没在安纳托利亚南部乌鲁布伦海岸附近的沉船上，可以生动地看到这一时期贸易的情况。从1984年到1994年，人们对这艘沉船进行了发掘。这艘船长15到16米，自黎凡特地区一路向西航行，可能来自该地区最大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城市乌加里特。这个地方位于现代叙利亚的拉塔基亚北面，船上装载着极其丰富的货物，不少于490锭产自塞浦路斯的粗铜，重达10吨，约120块锡板产自近东的某一个地方，重达1吨。铜锭的品质不高，又薄又脆，但是用这些金属可以生产出约11吨的青铜。此外还有175块玻璃，有的是古蓝色，有的是蓝绿色，还有的是淡紫色。这些玻璃将被加工成珍贵的器物。24根产自埃及的乌木， 整根或部分的象牙和河马牙准备用于雕刻，有几个是已经雕刻好的成品，用来制作七弦琴共鸣箱的龟壳、鸵鸟蛋壳，149个可能来自乌加里特的罐子，一个里面装着玻璃珠，有一些里面装着橄榄，但大多数装的是来自死海以西地区的松节油树枝，总重量达1吨，可能会被用作熏香。还有来自乌加里特和埃及的珠宝。总之，货物来自近东的各个地方，从塞浦路斯、埃及、努比亚、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各地。这些货物很可能是应爱琴海东部地区一位统治者的要求运送的。让人既好奇又无奈的是，船上还发现了两个折叠起来的木质写字板，其造型是近东风格，但是里面的蜡上究竟写的什么内容已经无迹可寻。船上有两个麦西尼人，从他们的佩剑和其他个人物品可以判断他们的这一身份，可能要护送货物到一个主要的麦西尼宫殿。沉船上的物品让我们窥见里反特和麦西尼世界之间的贸易情况。船上货物的价值又高又低，其价值结构和亚马拿泥板书信体现的近东统治者间交换物品的价值结构是完全一致的，只缺了最贵重的两种物品，即黄金和白银。但麦西尼人并不仅仅被动接受强大东方邻居的施舍，他们进口原材料，以当地风格进行加工，赋予其当地的意义。作为回报，麦西尼人肯定提供了其他物品进行交换。我们并不确定究竟是什么物品，但是在阿提卡地区，白银很容易开采，克里特岛则以羊毛纺织著称。在前文提到过的埃及壁画上，克里特人穿着精美的羊毛衣服，刻有线形文字壁的泥板也曾提到，克里特岛的一些羊毛制品和皮洛斯的一些芳香油是为了出口而生产的。爱琴海地区的国家也向西开展贸易，贸易对象包括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和萨丁岛。西边没有米诺斯人或麦西尼人的定居点，不像在爱琴海地区，这里贸易似乎不由宫殿直接管理，而可能是由独立的商人管理的。随着麦西尼人利益的扩张，就像在爱琴海地区一样，在这里麦西尼的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米诺斯人的商品，但克里特岛依然和西边的国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公元前1200年后，干尼亚生产的陶器被卖到意大利半岛、萨丁岛和其他地方。克里特岛上生产的陶器具有意大利半岛中部地区的风格，由此可以判断有一些意大利人移居到了克里特岛。特洛伊这座闻名后世的城市位于麦西尼外部联系网的边缘，谢里曼所挖掘的遗址距离现代的海岸至少有5000米，我们很难想象特洛伊会是一个主要的海上强国。但是对特洛伊城所在半岛的地形研究表明，公元前第3000年到公元前第2000年的海岸线与现在的海岸线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新摩伊斯河和斯卡曼德河带来了许多淤泥。公元前第2000年时，特洛伊城位置优越，正好可以控制一个大海湾，对于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的船舶来说，这是唯一的深水港。到了公元前第2000年，特洛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中心，控制着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和爱琴海诸岛北部地区。特洛伊的物质文化属于西安纳托利亚，判断的依据是房子的建筑风格、门口的记忆，以及人们发现的刻有芦苇语的印章。芦苇语是在安纳托利亚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然而无论是对于爱琴海地区还是对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特洛伊都处于边缘。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特洛伊可能从爱琴海东部地区进口了一些麦西尼陶器，并在当地进行仿造，但是生产的数量很少，大约只占当时当地陶器总量的 1% 到 2%。 特洛伊紧挨着赫提王国控制着的地区， 国王塔姆瓦利二世不得不派遣一支赫梯远征军来到一个名叫维鲁萨的地方，以恢复这里的秩序，因为这个地方似乎已经被叛乱分子所占领，给赫梯人和他们的附庸国造成很大的麻烦。维鲁萨显然位于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由于特洛伊是这一地区唯一的重要考古遗址，维鲁萨可能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伊利昂或特洛伊。在公元前13世纪，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和骚乱有关的其他赫梯文本中，维鲁萨这个地名也出现过。阿西亚瓦的国王和总是制造麻烦的赫梯叛逆者皮亚马拉都似乎也介入其中。随着1988年以后对这处遗址的重新挖掘，我们对特洛伊遗址重要性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掘活动的主要赞助商之一是戴姆勒奔驰公司，他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竞赛，因为这些发掘对欧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和谢利曼的发掘一样，现代的发掘活动也各有其文化上的目的。谢里曼发掘的土丘只是很小的一个区域，还不到2公顷。持怀疑态度者一直认为，对于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来说，这个中心未免太小，让人难以相信。最近在这个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特洛伊实际上是一处大遗址。现在人们已经弄明白，谢里曼发掘的土丘仅仅是一个堡垒。在下方的平原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定居点，占地约20公顷。这个定居点周围是一系列的防御工事，有一道巨大的木头护墙，一条宽 3.5 米深2米的大沟，用于抵挡战车的攻击。这些新的发现告诉人们，特洛伊与希腊本土的皮洛斯和叙利亚北部的贸易中心乌加里特有同样的规模。对特洛伊的发掘可以支持特洛伊战争的确发生过这一说法吗？谢里曼认为，被亚盖亚军队攻陷的是第二层的特洛伊城，但实际上第二层的年代比这早得多。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和麦西尼国家同时代的是第六层和第七层的第一阶段。然而，关于这些地层的划分及其意义，各种现代观点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往往被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所蒙蔽。通过对1938年出土的陶器进行仔细分析，正统的观点认为，第六层的第八阶段和第七层的第一阶段是两个不同的时期。公元前1300年前不久，第六层的第八阶段毁于一场大规模的破坏，这也是第六层的最后一个阶段。此后不久，特洛伊城就被匆忙重建，并没有文化断裂的迹象。重建的城市被称为第七层第一阶段，持续了大约90年，在公元前1200年前不久被洗劫并烧毁。1998年和1999年的发掘结果挑战了这一正统的观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第六层的第八阶段和第七层的第一阶段属于同一时期。第六层的第八阶段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毁于敌人之手，在第七层第一阶段发现的烧毁的痕迹实际上是仪式活动的结果。那么，被称为第六层第八阶段或第七层第一阶段的那座城，就是在特洛伊战争中被烧毁的普里阿莫斯之城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不确定的。荷马史诗对我们观念的影响太大了，许多人愿意相信特洛伊战争的确发生过，因此人们不是总能冷静下来去思考伊利亚特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以及就特洛伊战争而言，什么样的考古证据才算是好的证据。伊利亚特的创作距离他声称所描绘的事件有500年之久，这是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但其中的世界和诗人所处的时代相去甚远，因此它是不能被视为历史著作的。另一方面，考古学擅长为长时段的模式提供证据，但不擅长为特定的事件提供证据。在某一个问题上， 用实物证据去硬套文本证据通常会犯错误，尤其是考虑到伊利亚特中丰富的想象成分。就特洛伊城是否被入侵的亚该亚军队围攻并洗劫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实物证据可以说必然是很含糊的。根据正统的观点，公元前1300年前夕，第六层第八阶段的特洛伊城毁灭，这时麦西尼人在爱琴海地区的势力正处于巅峰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特洛伊毁于敌人之手，但也有人认为从破坏的规模来看，造成这一破坏的是一次巨大的地震，而不是人为的原因。墙壁的毁坏是因为地震还是因为劫掠者？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焚烧痕迹是意外、遗失还是敌人造成的？假如是敌人的行动导致了第六层第八阶段或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破坏，那么敌人又是谁呢？伊利亚特说敌人是亚该亚人，但同时期的证据显示赫梯人在这一地区也有广泛的利益关联。诚然，赫梯王国的宫廷档案非常零散，但是从这些档案中看不到有关亚该亚人对特洛伊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并导致其灭亡的记录。不仅如此，从中反而可以看到在很长的时间里，赫梯人和阿西亚瓦人曾对特洛伊地区展开争夺。小规模的攻打的确发生过，进攻的有时是阿西亚瓦人，有时是当地指挥官率领下的安纳托利亚军队。第七层第一阶段特洛伊被毁灭的年代较晚，很难想象当时会有麦西尼人的势力联合起来攻打特洛伊，因为在这一时期希腊本土的宫殿制度正走向崩溃。此时来自希腊本土的小规模偷袭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并没有考古学证据可以证明究竟是什么人洗劫了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特洛伊。我们最多可以说，围绕特洛伊而起的冲突可能构成了后来伊利亚特等传说的基础，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利亚特的作者似乎并不知道赫梯人，还说米利都是卡里亚人而非麦西尼人的城市，受不说希腊语的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居民统治。作者在描写希腊地理时似乎也不了解青铜时代的情况。大约就在第七层第一阶段的特洛伊遭到所谓的劫掠之前，公元前1200年前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宣告终结。对于这些变故，人们提出了三种解释：自然灾害、外敌攻击和内部冲突。问题是，学者们往往只赞同其中的一个解释，例如，认为地震是导致宫殿体制崩溃的唯一原因。但是对于复杂的现象，单一原因的解释往往过于简化。即使地震的确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人们为什么没有进行修复呢？事实上，对于成功运行了几个世纪的宫殿体制，要想找出其崩溃的原因，就要将所有三种解释都考虑进来。关于克里特岛，围绕科诺索斯最终毁灭的时间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宫殿档案被破坏的时间上有分歧。在该问题上，埃文斯最初的发掘记录中并不完全明确。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科诺索斯利用线形文字壁进行管理的做法结束于公元前1350年前后，而麦西尼人在克里特岛上的活动也在同一时期停止。克里特岛从受科诺索斯的支配发展到拥有多个中心，在整个公元前13世纪，干尼亚继续使用线形文字壁，但是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克里特岛上就没有再出现宫殿体制了。公元前13世纪初，希腊本土似乎发生了一连串的地震，对麦西尼、提林斯、底比斯等地区造成了破坏。然而地震的后果并不是宫殿体制的崩溃，而是麦西尼和提林斯的防御工事被大大加强，使用了一种新式的建造风格。在麦西尼的卫城之上，人们建造了工厂和仓储设施， 这些举措似乎是为了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集中资源和人员。人们发现了公元前1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2世纪早期的一系列破坏层，例如在迈锡尼的提林斯，而在皮洛斯人们也发现了一个破坏层。并不是在希腊本土的每处遗址都能清楚地看出地震造成的破坏，地震无论如何也难以作为宫殿体制崩溃的唯一解释。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攻击想必是宫殿体制崩溃的重要原因，毕竟此前人们为抵御攻击而加强了防御工事。有人称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劫掠者曾在埃及、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爱琴海诸岛此时并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迹象表明攻击希腊本土的是海上民族，后面我们还会谈到他们。另外一个由来已久的解释将希腊本土宫殿的毁灭归因于来自北部的多利安人的入侵。在后来的希腊传统中，所谓的多利安人入侵被视为希腊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但是对于这一解释，就像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一样，我们找不到多少证据来支撑。破坏的范围虽然很广，但并不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最好这样想象，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入侵，说希腊语的多利安人逐渐扩散到原来迈锡尼世界的各个地区，宫殿体制可能此前就一直受内部经济问题困扰，因此无法从这些压力中恢复过来。各中心出现崩溃，宫殿没有得到重建，乌鲁布伦沉船所体现的那种广泛的对外交往停止，行政体系停止运作，宫殿所特有的书写体系也随之消失。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经常被描述为欧洲文明的开端，它们确实是非常成功和持久的机构，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但是在同时代近东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面前，它们相形见绌。真正驱动变革的可能是公元前第二千年的近东超级大国。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系崩溃后，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遗产，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随后一个时代要简单和狭隘得多，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宫殿文明意义重大，原因有两个。首先，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是由说希腊语的人控制的，而这是今天从雅典到墨尔本所有的希腊人所使用的语言的早期形态。其次，对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来说，对这一时期的记忆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说，特洛伊战争及其直接后果构成了他们历史意识的上层，已然成为欧洲认同的基础。